海南官方罕见道歉，承认社会面清零失败，释放出什么信息？另外，中国发现新病毒狼牙病毒，我们是否低估了人畜共患病毒的危险性？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海南岛半个多月阳性破万，海南省官员罕见的公开道歉，承认原定于8月12号的社会面清零失败。不过，面对十几万滞留游客，海南和各省市相互甩锅。中国国务院疫情防控小组下令，要求各地不得拒收或者限额接收滞留游客。而好不容易从海南回到上海的游客，却遭到不人道待遇，当场引爆民怨。那海南官方罕见道歉，释放出什么信息？各地防疫各自为政，再一次暴露出哪些地方矛盾？过度防疫的清零政策何时松绑？今天我们邀请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理事、民主中国阵线理事兼美国北加州支部负责人郑云女士来分析和点评。郑女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大家好，谢谢叶凡，很荣幸受到邀请来参加这个节目，谢谢。
谢谢您。那这个星期，三亚市展开所谓的十大专项行动，包括核酸检测敲门提速行动、追阳提速行动和阳性密接清零行动等等，这些听上去都是不是非常的这个顺口啊？那从网上的视频中，我们看到三亚已经开始把居民封死在家里了。现在美国的疾控中心已经不再建议要保持人际距离了。就连朝鲜都宣布这个抗疫胜利了，那中国为什么还要坚持清零？你怎么看？
对，这个确实也让很多人感到很奇怪，因为中国和朝鲜就是相比较而言，也都是属于集权国家。但是，即使朝鲜这么集权专政的国家，他们都可以做到不把这个清零作为首选，而这个中国一直。这已经疫情已经开始这么长时间了，全世界各国也都没有再把这个清零作为首选的必须要完成的任务，但是中国还是这样做，这个就看出来习近平他这个脑子啊是非常的固执，而且跟金三胖比起来，他甚至还不如金三胖，因为其实我们。就回顾一下他们这个成长经历哈，这个金三胖他最起码还受过西方的教育，他曾经在瑞士和他的妹妹都接受过西方的这个教育，他们化名在这个国际学校啊，化名为朝鲜的大使馆的人员的子女，在瑞士那边还上过学，据说据他的同学说，他的英文、德文还都非常不错。所以呢，他就是习近平呢，你看他就是他的历程，就是完全都是在国内，所谓上的大学也都是那种工农兵大学，是属于推荐的哈。然后他之后的道路就是一直在这个官场，然后去摸爬滚打，就是受到的教育全都是。一些怎么样钻营啊，那方面的教育，他完全没有接受过西方的任何教育，所以这个集权，他就是纠错能力是很差的，他的纠错能力就取决于这个当权者的智商和他的眼界。
那上个星期呢，海南省政府说要克服一切困难，在8月12号前实现社会面清零。那随后这个目标当然没有实现，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的副厅长汪黎明就罕见的公开道歉，认识社会面清零失败了。那您怎么看？怎么解读这个海南官方的道歉？
对，这个汪黎明，他也确实是面临了来自民众的很大的压力，因为15万的人滞留在海南，这个不是一个小数字啊，而且他这个本身他自己当地就又要进行这个防控，把市民都关在家里，然后又要面临来自就是外地游客的这种压力，所以他是可以想象到他压力是很大的。 他不得不要想一个办法让降低自己的这个责任。所以呢，他说这个清零失败，他说失败就是已经很胆大了，但是呢，他没有敢说是错误，他只能，他不能，他不敢说这个是错的，就是说意思就是，这个政策可能还是正确的，只不过在实施的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所以呢，他失败了。那么失败呢，也不表示就可以取消，我们可能还能还得继续做，在某些方面去完善，把它做到最好。这个就是官场啊，现在中国官场，每个人都很害怕呀。因为我在国内也有一些朋友是做官的嘛，哈，所以我能感觉到他们现在每个人都很担心呐。就是表面看的好像现在挺风光，不知道哪一天突然就是哪一句话没说到，或者是哪一件事没有做到上级领导的心坎上，所以可能面临着马上就要一妈到底啊。他们每个人都很担心，在这种环境下，在这种官场做官其实蛮痛苦的。他是承认这个失败，但是要注意的就是他没有说这个是错的，他不敢说。如果他要说这个是错的，那估计他马上就会得到回报，所以他只敢说这个清零失败。那么失败呢，肯定有责任人，这等到上面再追究下来，他再去找责任人，如果能找到别人顶锅的话，找到他的下级或者他一些无关痛痒的人去顶锅的话 ,OK, 那他这一劫就过去了。所以他们现在官场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那一些滞留的游客啊，好不容易回到上海了，却遭到不人道的待遇，比如说上海游客回到上海以后呢，这个防疫人员不让他们下大巴去用厕所，而是给他们一个水桶，让他们在车上解决，当场就引爆了民怨。另外，我们在网上还看到，这个西藏、新疆的疫情上升后呢，西藏的车辆已经被云南的大白阻拦了几十个小时了。大白还对这个能敢于表示不满的民众大打出手，民众说这条路呢是非常危险的，经常会发生滑坡和泥石流。那这个防疫无视人的尊严、生命，已经不是个别例子了。为什么屡禁不止？中国国务院颁布的过度防疫九不准，为什么形同虚设？
对，这就是还是跟中国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政治构架有关系啊。他们这种集权的这种，上级和下级的这个是很绝对的关系。所以呢，国务院发布的这个，他下一级的人可能去实施，但是再往下级，尤其到地方了以后，地方觉得我只要把我这一块管好，我不要什么大局，他们成天在说要有大局观，其实落实到地方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大局观，因为有大局观的话就会要自己背黑锅，所以他们这个人权哈，在中国就不要想讲了，哪里有什么人权呢？就像这种自己城市的游客回不来啊。我不让这些人回来，就是因为这些人风险大呀。他们在外面有可能已经密接了，已经感染了。那么如果回来，防控的成本就会增加，然后各地方的责任就会加大。那么这些人回来以后，有可能把就是散到各个城市之后，有可能每个城市都要进行管控啊、封锁呀。那么成本都会加大，各地方政府的这个责任也会加大。那难保就会不出事儿啊，出了事儿以后，这个乌纱帽就不保。说来说去，还是这个整个中国的这个体制，它因为是集权，所以它纠错能力是很差的，它几乎是没有纠错能力。它的纠错能力都要集中体现在这个统治者、这个领导者的智商，是他们的想法，就是个别人的想法，就能决定整个国家的命运。所以这个纠错机能是非常差的，造成这个各地方就是踢皮球。如果能把这个风险挡在门外，那我就挡，我不惜一切代价我就挡。如果不小心放进来了，那么我就要倒霉。所以他们就每个人都是很自私的要自保。 他们根本就不管这个老百姓的这个什么人权呐、啊，什么生命啊。因为我也看了一些视频啊，有一个游客嘛，就说这个地方这么危险，经常有泥石流哈，说你们这些人是到底是防疫重要呢，还是人民群众的生命重要？结果对方大白就毫不耽误、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防控重要了，所以人民的生命根本就不重要。这就是说来说去，他们老是把老百姓叫韭菜，是其实也确实挺悲催的。因为在那样的环境下，在那样的制度下，可能真的只能做韭菜了，因为你根本没有反抗的机构，没有地方，就包括上访现在也是层层拦截，是对访民也是非常的暴虐啊，动不动就被失踪啊，送到精神病院呐、啊，甚至有的人都秘密的就被处决了哈，所以老百姓这个申冤去喊冤是没有门路的，因为上层根本就不想纠错，你说他有错他是不会承认的，他只会把提出问题的人来搞掉，来处理掉。所以在中国就不要谈什么法治啊、人权呐、啊，尤其是现这几年啊，以这个防疫为借口为理由，对老百姓这个层层的这个盘剥呀、管控啊，我觉得老百姓底层老百姓已经快疯掉了。我是也采访了一些国内的一些朋友，他们说处在崩溃边缘，因为这个已经这几年了，还是要每天做核酸。好就好，就唯一改变的就是有的地方从晚上两三点让你做核酸改到了可能凌晨五六点，但是还是要做。包括我们西安呢哈，就是一直都很严格，所以老百姓也是快处在一个崩溃的边缘。而且不光是老百姓，可能各阶层的，包括公务员呐、一些商人呐、包括一些领导层的人，大家都像个火药桶一样，都积攒了一种怨气啊，都在处在崩溃的边缘。
那这一次还有一个地方引起大家关注的，就是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他到海南视察的时候说要尽快实现社会面清零。不过呢，没有像以前他在视察上海、北京等地方的时候呢，强调要坚持习近平主席的动态清零。有观察人士说，这可能反映出啊，中国内部在清零政策上有进一步的分裂。你怎么看？
对，我也听说了，大家也有讨论哈，我们私底下也在讨论，就是习近平这样做哈，确实是肯定会有人有反对意见，就是在他们那个政治斗争内部嘛，本身他们也就是分帮结派的，而且他跟之前的那些领导者相比较哈，确实是这个在政策决策上面有很多重大失误，不管是对内的政策还是对外的政策，这个大家明眼人一看都能看出来，老百姓都能看出来，更何况他们高层的人肯定是有很多人对他不满的，就是但是他这个手段哈，前期这个政治斗争的手段还是比较残暴的啊，清除异己，所以可能有很多人是敢怒不敢言，但是他事情现在到这一步，前一阵啊对台湾的这个动作呀，然后国内的这个一直这个清零这么折腾啊，而且大家都眼看着就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哈都有先进经验哈，已经这几年防疫下来哈都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那么中国还处在这个初级的清零阶段，是肯定会有人对他不满，所以呢，我们也认为这个也是一种信号吧，就是确实高层有不同的意见，然后就是不故意不去说，不去强调这个清零哈，然后这不是北戴河会议之后，是李克强也去深圳啊，又是到那个邓小平的像前去献花呀，说了一些话呀，好像又给人民带来了一些希望哈，说 会不会这个政策会变呢？但是我们还不是很乐观啊，因为即使有一些高层表现出来了不同的意见，但是习近平他如果不肯放手他这个权力的话哈，他还是会采用极端的手段去维系他这个权力，那么我们觉得长远来看可能还不是很乐观，因为他也不容易这么倒，他也不容易这么服输，所以我们认为只是一个信号吧，我们拭目以待。具体不好说，确实是因为中国就摊上了这么一个极端的领导者，所以一切都不好说。
那非常感谢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理事郑云女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中国发现新病毒狼牙病毒，我们是否低估了人畜共患病毒的危险性？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中国山东和河南发现新病毒狼牙病毒，引起国际科学家的高度警觉。研究发现，这个病毒可能来自动物，再次警告人类，病毒会在人不知道的情况下从动物传染给人。那狼牙病毒会不会人传人？大规模扩散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是否低估了人畜共患病毒的危险性？今天我们邀请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免疫学与传染病学系的荣休教授吕敦厚博士来分析和解答。李教授，非常荣幸请到您来上我们的节目。
谢谢您的邀请。
那李教授，首先从解释一下什么是狼牙病毒。
这个病毒哈，它叫狼牙，主要是因为它是从山东省的狼牙，应该是秦朝的时候有一个狼牙郡吧，现在大概是在山东的临淇附近这样的，所以这个病毒是从那个地方，从一个从那个地方 isolate 出来找出来的，所以这个病毒有这个样的名字。那这个病毒呢是属于一类叫做英文叫做 Paranisoviridae， 是复黏疫病毒科。那像这样的病毒呢，有像我们通常比较知道的的一类是像小孩子会得到的 measles 麻疹，或是 mumps 那个腮腺炎啊，这样的病毒都是属于这一大类的啊。不过这个在这 paramyxovirus 里面呢，这种复黏疫病毒还有再细分下去，那这个狼牙病毒呢是属于另外一个 branch 这样子。
那这个病毒起源是什么？是直接从一种动物，现在叫发现是从渠鲸传染给人的，还是说它有中间宿主？
应该是现在是看不到什么中间宿主了。它的最比这个这跟这个狼牙病毒呢最接近的一个病毒，事实上是在墨江，云南墨江省，他们从蝙蝠里面有找到病毒，是也是一样这样的 Hennepin virus， 然后跟这个病毒是最接近的。那现在看起来呢是这个前鼠呢是就是渠鲸啊，是一个可能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天然的宿主，因为最近的研究呢他们在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里面发表的，在这个 paper 里面他们查了大概是200多只的这个渠鲸是前鼠，那发现说大概有 26%、27%， 那将近一个四分之一的前鼠有抗体，所以这是一种想法，就是说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天然的宿主。不过因为数目还小了，还是需要再继续查， 不过现在目前看起来可能是没有中间的宿主，至少没有看到有什么很明显的中间宿主。
那在中国发现的病例大概是30多个，那为什么引起这个科学家的警觉？
哦，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这个病毒呢，这个狼牙病毒呢，我刚才讲说它是属于叫做Hennepavirus。那这个 Hennepavirus 呢，它有两个 virus， 有两个病毒，有两个病毒，一个叫做Kendra， 另外一个 Hendra， 另外一个叫做 Nipa。这两个病毒呢，已经在曾经有这种 outbreak， 有在不同的地方有引起感染，多人的感染。那它的致病力呢很高，致死力很高。所以呢，大家因为这些关系，属于这一类的病毒在人身上已经发现的致病率高。虽然现在的狼牙病毒呢，看起来它致病就是致病率不是那么高，它的病呢就是发烧啦，然后 fatigue 累的然后喉咙痛啊、咳嗽啊、厌食啊这样子，或者是头痛这一类的症状，还不至于说死亡率很高的情况。
那现在这个狼牙病毒会不会人传人？
从8月4号这个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那篇 paper 来看的话，是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迹象，没有这个证据。不过因为整个数目还是很少了，所以还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说这个传，这个测试的方式是不是很 advanced， 很周全。然后你可以查到，一定感染到的话一定查得到，这是一个。那另外的话就是说需要数目多一点，不过现在看不出来，因为如果是人跟人传染很厉害的话呢，应该是会不止这样35个人，而且跟他们接触的人应该都会感染到。那这35个人在那个调查的时候呢，是说他们都有，大部分都有跟这个动物，他们有讲说是哪一种动物，我可能就是像犬鼠这样的动物有接触的history。
那所以并不担心会大规模扩散是吗？
现在还不担心，因为现在看起来，如果即使像从狼牙这样的地方来看的话，你2018到2022他们在几个地方，在山东、在河南找，这还只是看到35个 case。当然他是从发烧的病人来找的，这个不是一个很大规模的说我有什么样的知道怎么来查他的抗体啊怎么样，不是这样的查法，主要是看找到有发烧的人，那么他们来看看有没有这个病毒的存在，主要是这样做。那这样做法的时候没有看到那么多的。
过去20年来，中国多次发生大型的传染病爆发，比如说从禽流感到 SARS 到新冠。您认为这个在中国人畜共患的风险比其他地区都大吗？这是为什么？
我想中国人多嘛，那也许接触到这种在这些宿主的病毒的机会也多一点这样子，因为人畜就是 zoonotic， 就是说动物的病感染到人这个机会都是有。那如果说接触的机会多的话，就会，我是不太清楚说像这些农民他们的接触的情况是什么，是因为他们去抓他，或者是说在工作的时候会被咬到还是什么，这个我不清楚。如果说是就是想要去抓他们，想要去养他们，就英文叫 domesticate， 就是想要把他们再来抓来养的话呢，这就会产生问题，这样就会有多的接触的机会。那我不晓得在中国里面是不是因为有些这个动物，有些是因为食物的关系，他喜欢有不同的食物的来源，就是 exotic 啊，比较我忘了怎么翻译这个字，就是说比较新奇的食物了他们会想说找不同的来源那如果是因为吃需要去抓的话，这种接触这应该要避免了，基本上就是尽量不去跟 大自然啊、违反这些太违反大自然的规则，他们这些那签署，他有他自己的领域，他自己的地方，那我们不可能这样不特别去动他们。蝙蝠的话一样，你不特别抓他们，我是应该是还可以防止吧，啊，因为到底还是动物归动物，那人归人，有不同的生活的地方。
我们来看看这个新冠的传播传到了世界各个角落，那我们要怎么样来预防这个新病毒的扩散和传播
啊？我想像现在这种例子是一个好的例子吧，就是说好的 surveillance 其实这个狼牙这个病毒呢，我发现说在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发表的这里面的 author 里面，他基本上有三个 group， 有 Australia 的 group， 有在新加坡的group， 那有在中国的 group。那其中我想在新加坡的这林巴旺，那他的角色应该是不小了，因为上次在讲新冠病毒的时候，我看到他在 Science 一个 forum 里面，他是代表说这个病毒的起源不是实验室来的这样的讲法。虽然我跟他那个看法有出入了，又跟他不同，可是他这一次在就是说把这个病毒写了一种在跟这其他人合作写了一封信，就 correspondence 写了一个报告到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那就是一发生的事情，就2018开始有了，然后就继续 follow， 然后到现在有 case 够多了，就送出去。那这是一个方式，让大家知道说，这有这种新的病毒出来了，那要注意啊，这个病毒是什么样子。我想能够做的基本上是好的 surveillance 吧。那大家英文说 transparent， 大家公开啊，把事情讲，把事情啊让大家知道。那一知道的话也慢慢知道说比方说这是跟签署的关系，那希望能够说大家不要去接触啊，这个是有帮助。那如果发现说是人跟人的传染是有的话，他们会想办法说，大家会想办法说怎么去打断那个传染链，让它不要继续去扩张。因为一个病毒它如果从这个动物到了人里面，如果它是 adapt 啊，它能够适应成在人里面繁殖的复制的话，那如果是 adapt 得很好，那它会变成一个很有可以传染人传的厉害啊，所以这个是要我想是好的 surveillance 是重要的工作。那这个像 Dr. Wang 他们这样这一次做的做法是我想是很好的做法。
非常非常感谢李教授。
Yeah, 不客气。
非常感谢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免疫学与传染病学系荣休教授李敦厚博士的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